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崇元教师，题目是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经文在创世纪三章五到十二节，下时间交给
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哈，这个图是好，如果你用耶稣基督去热搜的话，是下面那条红色的线，其实不多，但不多，我其实有点 小作弊啦，原因是如果你放耶稣，单独放耶稣放基督的话会多很多，但把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在这个世代其实真的不多。那上面有一条蓝色的线，很明显的比红色条线多非常非常多，特别是在五六月的时候，我说五月那个时候其实它会比红色会多好几好几倍。好，那我没有时间给大家猜蓝色那条线的热搜的关键词是什么，我直接公布答案。那个关键词五六月，注意哦，每年的五六月这个关键词会冲得非常非常高，那关键词叫做5A 十加。好，大家听得懂对不对？就是国中会考的满级分哦，就是你五科里面都是 A 加，叫做5A 十加。这个词汇我不知道，很多家长可能都是就是学生家长都很在意的一个词汇，但是如果有一天很不好，那以下有几个情境，我想请问做家长的，或是我们想象如果我是家长的话，你最难最难最难接受，第一个是你的孩子考了 5C， 他可能没有学校可以念，很难接受，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情境是他考了 5C 却好像没事一样，他每天都很快乐，就想捏死他，对不对？第三个，他考了五 C， 但教会弟兄姐妹的小孩都考 5A 十加。哎，大家觉得可以接受吗？这个很感觉很糟哦。他每天很快乐，每天来教会，让你发现教会其他小孩都考5A 十加。第一堂的时候那个会众爆笑了，哎，可能大家没有这种体会哈。好，第四个是他考了五 C， 但是他告诉你他考了 5B， 哪一个比较难接受？不同人可能不同的答案了。不同人可能是你可能会很愤怒，因为觉得我就是看你就没有在读书，然后考了 5C 之后你还每天跟我嬉皮笑脸，对不对？每天跟我跑去教会，你会觉得很生气，会觉得他不负责任，那你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羞耻心。第三个的话其实是很丢脸，对不对？别人家小孩都考 5A 十加，我家小孩考 5C， 你教我怎么在教会怎么做人？爸妈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好，其实在这四个选项当中，老实说只有一个是非常明确在圣经上在我们的信仰上是犯罪的，是第四个。但是我们常常前面三个很有可能困扰我们比第四个还要更多，甚至我们想象一个情境，你家小孩真的考不要不要，就我家小孩考 5C 好了，这个话语的那个功能，有时候我家小孩考 5C，然后他却好像没事一样，他还是每个礼拜去教会多少啊？这个时候我自己会有多大的动力，有多大的动机 跟试探？我想说五 B 啦，考不太好啦。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一个是耻，一个是罪。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那个杀伤力、羞耻 远比罪还要强烈。我们在意的往往是羞耻而不是罪。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也就是人最低是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圣经是这样子描写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那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他的害怕不是因为神说如果你吃这树上的果子你就必定死哦，他的害怕来自于他们赤身肉体。你有没有发现亚当好像搞错重点了？更奇怪的是，赤身肉体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身肉体的，他们用赤身肉体的姿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一切行动的活物，对不对？他们用赤身肉体的姿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全地就遍满了神的荣耀。神看他们是好的，一直到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之后，赤身肉体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问题。 今天早晨我想和弟兄的姐妹一同来思想关于罪一些 很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其实罪是我们在隐藏的时候，我们就持续的活在罪中。弟兄姐妹，亚当和夏娃的问题不是出在赤身肉体，在吃禁果之前，神看他们是好的，不代表他们多聪明。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亚当夏娃有多优秀、多聪明、多了不起，他们就像其他的受造物一样，都是有限的。但是神接纳了一切的受造物，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地上一切行动的活物，他们眼中看见的也只有神所造的一切美好。直到他们吃了禁果之后，有一件事情，或许就是这件事情改变了，就是他们看待别人和看待自己的眼光就改变了。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吃的是蛇说的话，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说，在神的标准，这个叫做是道德的自主性。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道德的，这是一个从受造物、从造物主中脱离独立的一个独立的宣言。从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哦，原来这个造物者都骗我们，我们是赤身肉体的，你都没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衣服穿。哦，所以当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其实很多不信主的人会觉得你们基督信仰很霸道，就说我明明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在乎你，也不想管你们，为什么你要说我们是做仇敌的？为什么要说我是罪人？事实上，罪就是一个受造物向那个造我们的主所发起的独立运动。在这个独立运动之下，就算我不信上帝，就算我不在乎上帝是谁，我都主动的向这位神说，我要断绝我和你的关系。那这独立运动是我们想要的吗？这个自主性是我们想要的吗？恰就是我们的自主性。因为女人看见了什么？这个女人就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这里讲了三件事情，一个是食物，第二个是眼目，第三个是智慧，就呼应了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这世界上有的就是眼目的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需求和欲望本来是我们从那个造物主那里得到满足的，本来是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喜乐的。当我们脱离了他，当我们自主的去寻求，这一切的需求和欲望就捆绑了我们。所以什么意思？当我们自己决定善恶，当我们自己判断善恶，当我们自己决定价值，我们就被这些善恶的价值，就被人的眼光，就被这个社会，就被这个世界所决定，所判断价值的方式。我们决定一个人的高尚或卑贱与否，不是食物吗？不是他吃什么吗？不是他去什么餐馆吃饭吗？不是眼目吗？不是他的地位吗？不是他的智慧吗？不是他在人面前的地位吗？而我们真人就被这样子的文化、世界、别人的眼光所完全的辖制。在上个礼拜日的下午有一堂座谈会，对不对？就有一个讲座是黄欣欣老师。那场讲座我因为我待青少年在退休会当中，到后来才来，所以我其实没有，大部分我都没有参加。这是慧瑜，大家认识吗？慧瑜姐的笔记，非常非常的深刻。我跟黄欣欣老师说，他说要把这张图放进他的书里面。那在这个他的讲座里面有提到，在他的讲座里面讲的是文化带给我们的创伤。我这里就说，它其实就是我们文化的偶像，就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文化被的权威性、重男轻女、批评、指责、怪罪、咒诅、打骂、面子、形象、比较、种族歧视、完美主义、物质主义，这些东西很深很深的印刻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教养的关系里面，我们对人对自己的看法。比如说，这是我在青少年当中会听到的，可能我们这些话我们自己都真的都这么相信。比如说，如果你念文组的话，以后就只能去超商刷条码。这个是学生会跟学生彼此说，特别是在我们新竹竹北这样子的一个高科技的城市，念文组人家会说你以后要只能去超商刷条码。请问这个是神的眼光还是人的眼光？人的眼光。请问这是真理还是谎言？很像是真理，对不对？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觉得很像是真理。你如果成绩不好，你以后就还是神的眼光。如果你要好好的表现，你才不会丢爸妈的脸。这是神的眼光还是人的眼光？然后到我来，其实我来竹北之前，我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单纯的，就是你好好念书，不要搞怪，不要搞一些有的没的。哦，所以在那样子的教育体制里面，其实我蛮痛苦的，因为我每天要搞一些有的没的。哦，后来我等我回来开始接触到现在年轻人，我发现他们现在青少年每天要搞一些有的没的，因为108课纲，所以每个学生都要当领袖，有没有？每个学生都要拿出成果来，每个学生都要参加各种竞赛，你都要去表现，都要有成果，你才有价值。请问这是人的眼光还是神的眼光？是真理还是谎言？最后问大家一个：你如果长不高，以后就娶不到老婆。请问是真理还是谎言？谎言，因为我娶到老婆了，哈利路亚。追求的外表多风光，其实我们都感到自卑和羞耻。经文于是继续这样说，他说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在古代，穷人一辈子只能有一件衣服，通常是里衣，哦，他们有外衣可以穿。那如果你是上层社会的人，其实是用你的衣服来代表你的身份地位。所以在创世纪当中，约瑟的爸爸为他做了一件彩衣，有没有？他做了这件彩衣之后，他的哥哥们就恨他，因为代表在这个爸爸的心目中，约瑟的地位高过于哥哥们。衣服决定你的身份，决定别人怎么看你。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赤身露体是奇耻大辱，因为代表你比穷人乞丐都还不如。这个概念很像今天这主要大陆的用语，赤身肉体是低等的。他们不再珍惜自己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有神的形象和荣耀。这个眼光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在神的荣耀面前就只有羞耻，所以他们必须从神的面前躲藏了。这个眼光让他们彼此比较，越是比较他们就越羞耻。在创世纪第四章，人类的历史上第一宗的杀人案，也是一宗人伦悲剧就发生了。因为作为哥哥的该隐杀了弟弟亚伯，因为神看中亚伯的供物，该隐就羞耻，他就恼羞成怒。这个眼光让他们开始追求自己的荣耀。创世纪十一章，当时人类就建造巴别塔，塔顶通天，为了要宣扬他们自己的名，他们不再宣扬神的名了。换言之，当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羞耻也进到这个世界。人不知道罪，但人一定知道什么是羞耻。我们需要用外表的体面去掩盖里面的羞耻，越多的人的羞耻，甚至我们发现有一天真的长大了，发现财富、地位、权力可以重新定义什么是羞耻，什么是荣耀。所以对亚当夏娃来说，赤身肉体是羞耻的，没关系，我们今天是时代改变了，我们今天在好莱坞、在 K-pop 的文化里面，赤身肉体是光荣的，前凸后翘是光荣的，展现身材是光荣的，那个把自己包紧紧的很羞耻，有没有？所以那个学生的制服就要越改越短，越改越短，越改越短。那个制服过那个裙子过膝其实很丑，对不对？因为裙子过膝现在变成是羞耻的。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那些没有好身材的、不愿意裸露的那些人感到自卑，感到厌恶自己。其实流行文化和亚当夏娃一样的是，人想要在神以外自己决定善恶，自己判断善恶，自己弟兄姐妹，这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同一个人吗？就是总共有四个人啊，八张脸庞，好，左边是之前，右边是之后，好，那这个不是只有限定哪一个国家啦，这个我们直播会出去，但是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国家，然后那个国家的导游，不能说哪一个国家，我去了一个国家，那国家的导游就跟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这件事情其实很平常，每一个人都会做。然后他就直接请我们看着他的脸，这是件很诡异、很尴尬的事情。他就说：“你们觉得我的脸上哪一个地方是做出来的？” 很尴尬，没有人敢回答，有没有？我们说没有啦，你本来就这么漂亮。他说没有，他讲那句下一句话更伤人哦。但我相信你，如果是那个国家人，等一下可以平反一下哈、哦。他说我们不好看，所以他想说的是，我们现在都不用动刀了，我们现在只要擦这些就可以变漂亮了哦。哦，所以其实他是一连串的那个商业手法，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国家里面，12岁的孩子就开始做医美。他告诉我的是，这个国家的父母亲给孩子的成年礼就是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做医美，然后这个导游因为要卖美妆产品嘛，还要卖其他产品，所以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到哪里都为我们拍照。哎，这个我这张照片出来你们就知道是哪个国家，不可以说。他就把我拍张照片，这张照片寄给我，他马上拍马上传给我，所以他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传给我之后我整个傻眼。你们知道我傻眼在什么地方吗？请问这是我吗？他们连手机都自带滤镜哎，这哇！我想说，天哪，这就是我吗？我的下巴怎么会变这样子？照片，全部都是照片，所以我们用照片干嘛？我们用照片炫富，我们用照片告诉别人我在出国，我做什么样的？所以那个这个是出国限动，网络上有教你怎么放出国限动哦。就是你要一张图让别人可以立刻看出你在坐商务舱，立刻吃商务舱的什么食物，然后你要去哪个国家，你要去哪个海滩哦，所以有一个出国限动，你就一张图让别人马上按赞羡慕你。然后我要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摆拍嘛，所以让别人知道我在什么米其林的餐厅哦，所以上面有一个小字啊，就是我们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是相机先吃，手机先吃。其实我活在这样子的文化当中，其实我们活在的是真相的文化里面。还是谎言的文化，其实因为羞耻的缘故，我们很习惯活在谎言的文化里面，我们很习惯活在修饰的文化、修图的文化、美化的文化里面。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带给我很多很多的羞耻啊，这个世界其实带给我很多的难堪啊。但在我的电动的世界里面呢，你们都不知道这些青少年在电动世界里面有多厉害，对不对？对，他可以一直打怪，一直升级，一直得到点数，而且你都不知道他那些点数其实是可以换钱的。在那个世界，那个电动世界里面，他很无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很羞耻啊。然后在电动世界里面，他很荣耀啊。弟兄姐妹，我前面说亚当夏娃的赤身肉体是被神所接纳的，但是在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光里面，赤身肉体是可耻的。在人的眼光当中，那是需要躲藏的。羞耻是因为我们不再用神的眼光看待自己，所以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自己比别人差，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面子，我们觉得自卑。其实我们如果是神所造的，你怎么会不好呢？如果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为什么会需要互相比较呢？我们如果都是排序，将人从优劣比较，彼此竞争，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羞耻，羞耻就使我们追求谎言，是我们活在谎言里面。我刚才讲黄欣欣老师，后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如果是有时候我们在他是比较是圣经辅导，但他其他受的训练其实是心理学的训练，我们有时候需要很小心，因为其实很多心理学的教导就是告诉你说，那个叫做正面积极的思想，就是没有你长得很帅，有没有？其实你很厉害，我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你哦，所以你很对。那黄欣老师特别跟我讲，其实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不是正面积极思考，我想分享的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圣经的真理，去破除我们那些文化、那些世人、那些我们自己告诉我们的谎言。大家有听过那个旅游的照片吗？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很羡慕别人去的地方，其实不用太羡慕，你到现场看到可能是这样。哦，现在去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海滩，有没有？其实都是滤镜啊！你到现场去之后，发现其实海水颜色没有这么蓝，没有这么漂亮。那跟那个善林歌序可能就有哦，但是要就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个真的是真的，那个很多人去就是像这样，它是一个很丑的沙滩，就把它变成一个少女心的粉红沙滩。好，弟兄姐妹，最后我如果继续把这个经文往下看哈、哦，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我认为在这段经文中给我们，我们看见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美化自己，我先拿无花果树的树叶编成裙子穿上，我再也不是赤身肉体了，所以我再也不用面对我的罪了。第二个是我把我的错误隐藏起来，所以当我遇见上帝的时候，我真正遇见公义的时候，我真正遇见圣洁的时候，我就藏了，因为我赤身肉体，所以我害怕。第三个我觉得很可怕，第三个叫做定罪别人。他有没有发现这边亚当，当神找到他，问他你是不是做了我叫你 我跟你说不能做那件事的时候，他说是你，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发现我没有翻下一页，难怪你们经文跟我不一样。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你知道在一章以前他怎么讲那个女人的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边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那个女中的肉，这边说的是你要死的话就死他好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最终我们在羞耻里面我们会做的事情，叫做我们就定罪别人。当亚当夏娃不神叫他不要去吃禁果，是因为神知道这就是我们犯罪的后果。当人决定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看待自己，结果就是羞耻，羞耻带来隐藏，隐藏使我们持续的活在罪中，最后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我们和人的关系也断绝了。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交战国，我们现场有日本人吗？我上堂的时候很不小心的提到很多个国家，我现在很小心，然后有德国人，对不对？德国人好，有两个主要的战败国，就是德国跟日本。但其实在战后这两个国家在处理战败这件事情，他们对全德国去德国留学不用钱，好像是 真的吗？我是严老师不在，就是去德国留学不用钱，然后生活费什么公交什么什么，这些都是政府补助。原因是因为德国举国上下非常深刻的反省，然后他们很深刻的觉得他们对全人类、对其他的国家有一个很深的责任，所以他们在战后他们持续的愿意，包括他们后来对难民的对待方式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欢迎难民？其实跟他们非常认真的觉得他们对人类的苦难有一个很深的责任有关。有研究文化的学者认为日本和德国的对比来自于他们不同的文化，一个叫做罪感文化，叫做 guilt based culture， 一个是耻感文化，就是 shame based culture。 因为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羞耻感很不一样啊，是因为羞耻感牵涉到对人很本质性的否定，因为这个否定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否认和隐藏。认罪不是这样，如果羞耻是说我很不好，其实唯一的出路就是我要让我自己变得好一点。罪是说我错了，而且我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做不到，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需要基督，但是这不代表我没有价值，反而是因为我的价值在基督里面，我的价值在神造我的那个形象里面，我需要回到神那里去，我需要基督的拯救。羞耻感让你去隐藏问题，认罪却让我们去面对，去解决问题。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和羞耻，他要恢复我们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关系。我现在用约翰一书，就李哥最近讲约翰一书，我用这个内容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其实我是一个与世界相交的人，我的羞耻感是因为我与世界相交，我把世界的价值标准看法对错变成是我的，所以我用人的标准和眼光看我自己，我带来的就是羞耻，因为我不够好。如果我跟这个世界比较，我永远都不够好。我如果整天在滑 IG， 我永远都觉得我发的限动看起来不够厉害，对不对？然后呢，我就需要去遮盖羞耻，我就需要去荣耀我自己，最后我就持续活在黑暗犯罪当中，我持续活在对神的隐藏和拒绝当中。如果我是与神相交呢，也就是说我是用神的标准和眼光 看待施恩的宝座前，我可以很坦然，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很软弱，我真的很有限，我真的无能为力，但是我真的需要耶稣，然后我就将我自己敞开，我认罪悔改，求主的能力覆庇我，求主洁净我，而且我知道他已经做成了，这个叫做认罪。我纵然会犯罪，但是神持续与我相交，神重新调整我的眼光，让我重新定睛在他的身上。我知道神接纳我，赦免我的罪，所以我认罪悔改，寻求他，然后我用他的爱来回应他对我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弟兄姐妹有时候不能够忍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够忍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带着羞耻，有没有？就觉得我当基督徒当这么久了还是这样，算了，换别的方法好了，换一个更快更立即别人再来。这是出于基督恩典的拯救，并且他拯救我们到底。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三个主题，自主带来羞耻，羞耻带来隐藏，隐藏使我们活在罪中。事实上我刚才提的几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其实亚洲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耻感的文化，所以我们很习惯用羞耻来处理罪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上一代，我们上一代要我们不做什么做什么的方式，其实就是用羞辱的方式，或是用荣誉的方式，所以用那个方式去导正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其实很深很深的就在这种羞耻的感受观感当中。当我们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其实常常会卡住，我相信到现在弟兄姐妹都还是会有这个疑问，就是我是不是要在更像基督徒一点的时候我再受洗，对不对？我到昨天还有基督徒问我，还有青少年问我这个问题。我这个礼拜日有没有？这礼拜六、这礼拜日，其实我都知道我这礼拜过得很烂。我这礼拜日不要去教会好了，以免丢人现眼。哦，以免在会堂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被，就是我觉得我不配坐在那里。其实我自己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决定很坦白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就要谈羞耻这件事情。我每次有性的试探的那一天，我就不灵修。我那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我开始灵修，但是每次有青少年的，我每次有那个性的试探的时候，那一天我就不灵修了。我那天我不知道怎么灵修，我觉得我今天请假一天，我今天是有性的试探的。我明天我是一个圣洁的人，我再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那个耻感的话，很深很深的抓着我们。然后，但是如果你是青少年家长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另外一个极端也在发生，就是因为这个耻感的文化捆绑我们的孩子，捆绑我们太久了。面对现在的社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扑。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对就烂，有没有？那个有一个网图，我今天没有找给大家，就是一个人比耶，然后上面写我就烂。哦，所以我在帮助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我很愿意， 我自己在这样的文化长大，我自己很希望可以进到他们那个羞耻的里面。哦，所以我特别鼓励他们那个不舒服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别人不喜欢你，你觉得做得不太好，你觉得很丢脸的时候，这是我最希望可以抓住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是他们真的可以遇见耶稣的时候。所以我会特别希望他们那个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 你留久一点，你不要马上变好，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遇到耶稣。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啊，不会啊，不会，不会不好啊，我全部都不及格，超棒的啊，超赞的，我都不及格。然后对，你有吗？我都有，我都不及格。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自然的防卫机制，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在那个羞耻里面在过太久了，我们甚至受不了了。然后另外一个现在青少年的文化是，他们觉得你们这些大人都好体面哦，好虚伪哦。我们最喜欢就是那些网红姐妹，这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羞耻的文化里面找不到出路。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直播主，叫做耶稣。哎，有人觉得耶稣是直播主吗？有点冒犯，我现在冒犯太多人，前面冒犯了好几个国家。如果耶稣要卖给我们，耶稣没有卖福音给我们，先说给我们福音。如果那个商品叫做福音，其实耶稣就是一个直播主。为什么呢？耶稣他道成肉身，有没有？他进到这个世界，他很真实，他从一个小婴儿开始长，他走上十字架，担负我们的罪恶。这33年来，24小时，他都活在我们中间。他24小时活在他的门徒的面前，与他们一同生活。圣经上这样说，他没有加薪美容，白人长头发披肩，有没有？耶稣其实是个中东人，他的鼻子可能很浑厚， 他的身高不高，就是这个判断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上那个小驴驹需要有人扶他，就科学家按照那个驴驹的高度去推算，耶稣的身高150到160公分，他的体重大概50公斤，他没有加型美容，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作为一个婴孩，他是赤身肉体的，他上十字架是赤身肉体的。我们看到那个画面是不晓得在几世纪的时候开始有人把一块布放在耶稣的下体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极为羞耻不堪的。其实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里衣外衣全部被扒光了，耶稣用赤身肉体的姿态上了十字架。他的一生如果用人的眼光来就和群众唾弃，他的宣教事工的结局是一个死刑。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部一哄而散，他被这个国家的政权通缉，然后他被用最羞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他承受了所有的羞耻，他承受了所有的羞耻，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承受了所有的羞耻，但是他没有犯罪。在那一刻，耶稣将羞耻和罪分开了，他拯救那一切在羞辱中的人，躲在树上的矮子撒该，行淫的妇人，血肉的妇人，有罪的妇人，他使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医治。是耶稣将我们的羞辱羞耻挪去，是他让我们重新 email，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email，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在工作上会不会收很多 email， 那时候我每天会收到，一早起床打开 email 可能就是20-30封、50-60封、因为有各个要发表 paper 啊、会议的邀约啊，然后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从我的电脑移开，一走出我的房门，一走出我的宿舍，我就是一个连英文都讲不好的人，那个自卑感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我是一个连问路然后买东西都会听不懂，都有困难，跟小孩子说话都会被当白痴的人。然后有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在美国念书，然后我要向谁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从小就被这个羞耻深深的抓住，包括我想要证明的东西，我想要让别人看见的样子，其实都来自我里面很深很深的羞耻感。所以我读书的时候这个冲撞非常非常的强烈，不断的要觉得我很厉害，心突然解开了。因为在那个自卑的来源来自我从小会知道隔壁的谁家的小孩比较厉害，对不对？我从小知道我走出去就是比所有人都还要矮。有些人是小时候长得高，然后后来越来慢慢变矮，有没有？有人比较早发育，我很奇怪，我从一开始就发育得很慢，然后后来还是发育得很慢。所以我想说，我小时候很矮的时候，他就说：“哦，这种人没有关系，这个像长这么矮的，以后都会长最高。”我从来就没有等到那一天。所以我一直都是有人就说，我妈妈是一开始坐第一排，一开始坐后面，然后一直往前移，有没有？我是从第一排就一直都第一排。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很爱我的耶稣，真正爱我的耶稣，不是那隔壁的谁、亲戚的谁，那些根本不在乎我的人，有一个很爱我的耶稣，他非常的温柔，他非常的谦卑，他非常的爱人，不是那种嫉妒，不是比较，不是羞耻感，而是我觉得我好自在哦。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哦，原来我当一个很谦卑的人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当一个很温柔的人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原来我是去爱别人，我觉得我好自在。我不知道我的经历可能不是你的，从那个时候我发现，原来我不需要和别人比较。就那个时候我发现，原来在基督里面我重新的找到我自己。其实我从小是那样的人，但是我被这个世界，我其实有跟现场人说，我在学术界的那几年我好丑陋，但是我终于找到我自己，原来我可以很安心的当那个天父的孩子。弟兄姐妹，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难道不是魔鬼的诡计吗？难道不是世人的谎言吗？难道耶稣不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羞辱，也除去你我的羞辱吗？让我们仰望那个十字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都是那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罪里面没有出路的时候， 那些谎言，这个世界常常以为，让我们以为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个世界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起来体面，以至于别人可以喜欢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被称义。主啊，你帮助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看见这个世界的谎言。我们需要的是从你而来的眼光，从你而来的真理，因为真理胜过谎言。因为我们需要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定睛在你是造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接纳我们的主，你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主，你已经称我们为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帮助我们，我们的满足单单来自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不来自这个世界的认可，这个新生命来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印记。我们就口称阿爸父神，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